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对今天的基督徒信仰来说呢，耶稣基督的复活永远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动力。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呢，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也带给我们生活有力量。那么今天呢，我想在节目中间呢，不是和弟兄姐妹谈一些关于复活节的信息。我相信呢，过去我们听过很多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但是今天呢，我就心中有一个负担呢，想和弟兄姐妹再来谈一谈一个题目，就是从神的眼光怎么样来看教会，从神的眼光怎么样来看教会。教会呢，有大有小，也有不同形态的教会，但是究竟在神的眼光当中，教会应该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是我们盼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啊，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一起学习，有所得着。所以在还没有开始以前呢，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心的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特别是今天是复活的主日，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以死亡战胜恶者的权势。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感谢你，我们也求主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若不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传的都要枉然。因此主啊，愿你再次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今天一样也能够显明在每一个你儿女的身上。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的经文。这是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问题以先呢，从神的眼光特别来看看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在神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翻到以后呢，请弟兄姐妹听我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来看待教会呢？保罗在面对哥林多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以先呢，他比较从一个正面的角度，或者说从神的眼光，先来看看教会究竟是什么。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呢，基本上是一个书信的题材啊，是一个问安语。但是在这个里面，一开始保罗自己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他是自己蒙召，他蒙召做使徒。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保罗也称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不单单保罗蒙召做使徒，面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保罗也确认他们的身份，他们是蒙召做圣徒。那么教会到底是什么呢？教会当然我们都明白，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神从这个世界当中所选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么这群人被神选召出来做什么呢？当然在地上我们要见证神，我们要传扬福音。但是从短短的三节的问候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先确认一件事情，原来教会和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无论是在大教会，无论是在小教会，无论是在城市，无论是在农村，当然我们都有不同形态的教会。但是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以先呢，他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弟兄姐妹，原来教会是谁的？教会是神的。哥林多是一个地点，可能今天我们在山东，可能我们在河南，但是呢，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教会，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是神的教会。不只是神的教会，而且这一群的群体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我们是一群蒙召的群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到蒙召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想到旧约的背景。当上帝选召亚伯兰，借着摩西呼召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在万民中拣选他们成为神的子民，这是一种蒙召。那么这种呼召说明一件事情，是出自神的恩典，出自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原来教会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非常重要宝贵的一个产业，是一群蒙恩的群体。那么所以接下来保罗在第四节开始呢，就为着哥林多教会来感谢神。那教会是蒙召的，教会同样也是在神的面前领受恩典的一个群体。我想这是第一呢，我们必须要清楚认识的。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呢，保罗就谈到他为哥林多教会感谢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呢，保罗提到了三点的感恩。第一呢，就是一群蒙召的群体，刚才我们也提过了。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说，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一群蒙召的群体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就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是不是？我们传道人是蒙神呼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蒙神呼召。这个蒙召说明一件事，我们是蒙受上帝的恩典，他的选召，他的拣选。我就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那里提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出去结果子，而且叫你们结果子更多。所以当我们讲到蒙召的时候呢，说明一件事情，原来啊，我们这个群体之所以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是因为上帝的一个主动的呼召，让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不单单是蒙召，而且呢，我们不单单是在哥林多可以求告， 保罗接下来说，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原来弟兄姐妹，教会啊，今天我们必须要认清楚一件事情，我们是一群蒙召的群体。包括使徒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认知，或者说一个提醒，提醒他们，不是我们比别人有多么优秀，好像哥林多教会自以为是，有很多的恩赐，有很多的财富，有很多的口才等等。保罗说这些都不值得夸口，最重要是我们要认清楚，原来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群体。所以在第四节开始呢，保罗说常常为你们感谢上帝。那保罗为什么为教会来感谢上帝呢？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的缘由的。除了前面提到了教会的一个群体，我们是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是一起蒙召的。我们不单单是一个蒙召的群体，弟兄姐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群蒙恩的群体。你留意啊，保罗是向谁发出这一段感谢的话呢？是向神啊，而且他用的是我的神，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保罗说出这种感恩的话，因为他深信不管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如何在信仰还有生活上有亏圣道，如何需要切实的悔改，确实的回转，但是他们都仍然是在上帝的恩典的包容之下，上帝从来没有撇弃过他们。当我们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很多负面的问题，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哥林多纷争的问题，哥林多彼此告状的问题，哥林多这个诉讼的问题等等哈，甚至淫乱的问题啊。那我相信如果今天作为一个传道人，大概没有人乐意去到这样一个教会来带领他们。但是保罗认清一件事情，即使这样一个有亏欠不完整的教会，但是都在上帝的恩典包容之下，上帝从来没有撇弃过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而且上帝继续在他们身上厚赐百恩啊。所以是这样的认定，才让保罗不致对他们完全绝望，而且也相信他们仍然有悔改归正的能力。曾经我听过一句话，他说人呢、有一个什么是人最大的空间啊？有人说得很好，就是要进步的空间。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哈，弟兄姐妹，什么是人最大的空间呢？就是进步的空间。所以用一个正面或者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保罗知道在哥林多教会有上帝的恩典。为什么呢？在第四节他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啊，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弟兄姐妹，原来啊，真的我们越体会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从上帝恩典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的确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的人说，哎呀，哥林多教会真的是不可救药，是不是？不是的，上帝从来没有对他们绝望，甚至呢，上帝的工作一直也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来动工，他借着使徒保罗对他们有很多的提醒，对他们有很多的劝诫。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跟感觉呢？当我们看见人的软弱，甚至看见一些罪恶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用一个比较消极、批判、审判的眼光来看待教会。有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要是我们不能够和一个罪人，或者说不能在一个罪人身上发现上帝的美善，那么很有可能我们对他所有的这些关怀啊，甚至一些批评呢，都可能是置身事外、冷酷无情的，因为我们并没有对他有任何善意的了解。除非我们真的在这个人身上发现罪恶之外，我们一样也可以看见上帝的恩典。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很容易扮演一种审判官的角色，我们 不会看见上帝在弟兄姐妹生命中间仍然有工作。我们一定要真的看见上帝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间有恩典。我想这是保罗呢对哥林多教会一个很清楚或者说一个非常突破性的认知，不单单是一群蒙召的群体，更重要的是一个蒙恩的群体。你留意保罗说他常常为哥林多教会感谢上帝，这种感谢是一种恒长的，而且并不仅仅是啊，今天为了写哥林多书信才勉强的好像为文造情哈。其实呢，保罗除了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之外呢，我相信他在祷告中也是常常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祷告的。那弟兄姐妹，祷告，当我们讲我们为教会代祷，代祷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我们表示说啊，我们相信祷告的功效啊，而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能力不信任。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真的不相信单单靠人真的能够帮助人，使人改变，使人归正。相反的，我们是借着祷告，我们求上帝的手介入，求上帝帮助，只有他才是有需要者终极的安慰和希望。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我们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主啊，求你复兴教会，求你来改变这个人，而我们期望我们可以去改变这个人。相反的，我们借着祷告，我们相信上帝可以改变这个人。那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信仰生活中，我们更需要看见上帝的恩典呢，在弟兄姐妹的生命中。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当中，他说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原来这些恩典，这些恩赐是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保罗不单单为哥林多教会感恩，是因为他们有恩赐啊。在这边讲到说，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下面呢，不单单是为着他们的恩赐来感恩，保罗更加肯定哥林多教会他们在基督信仰里面的坚固。在第六节他说，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个坚固原来也可以翻译作证明的意思。证明什么呢？保罗要证明的是，保罗要确信的是，原来在哥林多教会信徒中间，他们的信仰仍然是保持着。那如果你留意和合本的圣经呢，有一些的经文的小字呢是用点点点，表示说这个原文是没有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些点点点这些略过不读的话呢，你听听第六节可以这样读，他说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得以坚固是被证实已经确认。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哥林多信徒好像去努力的坚固了他们的信仰，也不是保罗努力的去帮助了哥林多的信徒让他们的信仰能够生根建造，不是的。原来整句句子的一个主词呢，根本不是保罗或是哥林多的信徒，而是上帝。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原来是基督的见证。换句话说，整句话指出啊，保罗所传讲的哥林多信徒所领受的这些信仰，如今呢是被上帝证实了。保罗所传的是有效的，他们相信的也是真诚的，而判定的标准呢，不是在于人判断他们的信仰，不是出于人的立场或者成见。关键在于信仰的源头是上帝。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特别我们自称为所谓基要派哈，我们很容易为信仰设定一些某些的框框啊，我们觉得要符合这个才是标准的信仰。我们很容易为信仰设定某些自己的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裁定其他的信徒，凡是不合格的啊，我们就把它打为啊，这个不信派啦，啊，这个什么什么派啊，啊，灵恩派啊，啊，这个极端灵恩派啊，等等。其实教会没有所谓什么什么派 比方我们用灵恩来说，那么圣经从来没有反对灵恩，但是我们很容易把一些在圣灵里面比较有追求的弟兄姐妹，很容易就把它打成所谓的灵恩派。圣经哪里有所谓的灵恩派呢？圣经有灵恩，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们看见的是神在教会中间，在弟兄姐妹生命中间他的恩典，我们不要轻忽，也不要太快去判断人的信仰的一个框框啊。其实神给每一个人的领受真的是不一样的。那除了信仰之外，刚才我们读了保罗为着哥林多信徒的恩赐来感谢上帝，所以换句话说，信仰和恩赐是互为因果、互为印证的。换句话说，信仰是恩赐的前提，恩赐是信仰的结果。所以保罗说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这个以致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换句话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或者说也可以翻译作恩赐，让到哥林多信徒拥有各种出色的恩赐。那相反的，这些恩赐倒过来也证实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信仰是确定的，上帝确实在他们身上施行了这些恩惠啊。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从恩典的角度来看见上帝的作为。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群体，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群体，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确信教会是上帝坚固、上帝保守的一个群体。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来祷告啊，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责备。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坚固我刚刚说了是一个证实，因此也是一个无可责备。换句话说，在基督重回的时候，基督徒和万民一样，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接受基督对我们一生所言所行的做一个检视和裁判，那个时候一切才是成定局啊。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来寻求这个坚固，可能也已经来不及。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教会祷告，就是基督能够在我们今天还在所谓罪身当中的时候呢，我们确认我们对他有亏的信仰，以至于我们真正能够在神面前有更大进步的空间。我们为教会好好的祷告，因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不单单是蒙召的群体、蒙恩的群体，最后保罗说呢，我们是一群分享的群体，我们是蒙召的群体、蒙恩的群体，我们是蒙坚固的群体。更重要，最后保罗提到呢，我们是一群分享的群体。保罗说，上帝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得分原来是团契的意思，或者也可以翻译作分享的意思。换句话说，是上帝的信实，并不是我们事实上做得到或者做不到的问题啊，并不是我们事实上做到无可责备才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至终保障，是上帝是信实的，而我们唯一能够持守的就是过去被召蒙召的这些经历，还有在今天活在耶稣基督恩典里的这个事实。我们原是被他所召，与他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保罗讲到这个群体的时候呢，我想这种的分享至少有三方面。一方面就是一个对内的一种的分享，这是我们很容易啊理解的，就是我们对人的一种的关怀，对人的一种分享。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对外的。我们常常说教会 有一些外展的事工，我们需要去关怀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也是一种的分享。还有弟兄姐妹，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分享。那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中间呢，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种群体团契的生活。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彼此分享的群体啊。这个分享刚才我说了，包括对内，包括对外，包括彼此之间的这种的关系。那今天内地的教会面对很多的难处艰难，我相信过去呢，我们在良语电台许许多多的节目中间，我们都一再表达我们对内地教会的景况的一些关心，当然我们也更期望在祷告中彼此的来纪念。那么神也很奇妙，随着这种的政治的氛围，教会必须在崇拜上有所调整。我知道很多地方的教会呢已经停止聚会，可能就分散在家庭小家当中的这种家庭聚会。而这种聚会有一个更值得我们学习操练的，就是我们越发觉得这种彼此团契、彼此分享的这种的情谊呢，是更加的重要。弟兄姐妹，基督徒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团契？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彼此的分享呢？原来是我们原是被他所照，还是建立在原来我们是一群蒙照的群体，我们是蒙恩的群体，我们的信仰是蒙上帝坚固保守的群体，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群分享的群体。在耶稣基督里面，这种的团契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英文有一句话说，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所以千万不要做一个属灵的孤儿。特别是在现在，可能我们在基督徒教会生活中间，我们面对很多的困境难处的时候，在你的身边你一定要找得到一些肢体，成为你的属灵的同伴，彼此的分享。在今年呢，我们良友电台四月份开始呢，我们有一个天意行动，意思就是说在我们的身边，我们愿意为一些软弱的有需要的肢体为他插上翅膀，好像增添一个羽翼一样，陪伴他一起的迎风展翅，一起的飞翔。那虽然这是电台的一个活动啊，那弟兄姐妹，这也是鼓励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的需要肢体之间彼此的这种团契，彼此的分享，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分享，这个团契，不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原是被他所照。这里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照，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一起分享。不单单是与人分享，同样我们一样与耶稣基督一起有团契，一起的分享。所以盼望今天呢，在这段的时间里面，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教会，是一群蒙召的群体，是一群蒙恩的群体，是一群蒙坚固蒙保守的群体，更重要的是懂得一起分享的群体。愿主帮助我们，也借着他的话来坚固我们。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